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同他低头，我们先做一个祈祷。真是主，我们要多谢你今天的早上，主要让我们在这里，你们在敬拜，愿荣光归向你，愿荣耀颂赞归过给你。神啊，愿意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今天的早上，主要透过你给使徒约翰的信息，透过你给初期教会的信息，今天当我们一班同样地是身处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的信徒，你给我们有安慰，你给我们有盼望，你给我们有鼓励，多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每一年呢，年尾的时候呢，我都会把握机会来看电视台为到那一年所制作的大事回顾的特辑。其实今年呢也都不例外，不过无可否认，今年当看大2019大事回顾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很明显就多了一份的伤感。因为你发现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接二连三很多不幸的事情就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里面发生。空难、枪击、恐袭、天灾、宗教的迫害，由年头好像都发生到年尾，每个月不断有不同的这些的消息来到出现。再加上其实在近这半年里面，我们所土生土长，我们所爱的城市里面所发生的危机，其实很多时候都会令到很多在里面的人，甚至乎是跟我们很近的人，都感觉到有很大的失望、沮丧和陷于在绝望的感觉里面。其实真的觉得好像在这年里面没什么特别很令人兴奋的好消息发生过，整个的世界就好像进入一种极度的混乱，并且越走越失控的一个的状态。不过如果我们看回转头，这一种混乱又失控的感觉，其实都不是只是我们这个年头的人我们所经历得到。如果我们想起在使徒约翰的年代，那里的教会，那里的信徒，他们所经历的，其实岂不是都是同样地是一种混乱失控的年代吗？你想想，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他们每天所面对的就是政权而来的打压，不论是硬性又好，你说是软性都好，总好像有一个无形的势力在背后，就是冲着他们的信仰而来，还有就是四处而来不同的在文化上面的诱惑。仿佛似在那个时刻，你说你要跟随耶稣，其实真的不是一件想象那么容易的事情。教会在那个混乱的环境，在那个好像人看落很失控的时代的里面，你说有什么的把握呢？信徒能不能够掌控到自己下一日的路呢？前途究竟怎样你都走下去呢？我们发现当时教会信徒其实都没有这些的把握，因为一直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所见到的那个的时代，那个的年代，那个身边的环境就好像失控的一样。所以难怪当时有人放弃信仰，也都有更多的人就是正处于一种要放弃信仰的一种的状态的底下。不过可恨的地方就是，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就是一个这么混乱的情况的底下，圣灵却定义要透过使徒约翰，要为当时的教会带来了启示录这个的信息。好了，你去问为什么要是启示录呢？弟兄姊妹，是因为启示录里面他所刊载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一个正正要为到一班当时他身处在一种失控、一种混乱的时代里面的信徒，一个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信心、建立他们的信仰的一个的信息。就正如好像上星期牧者在我们当中你都为我们的解释的一样，圣灵要透过启示录，就是要向着一班正在沮丧、失望和灰心的信徒去揭露一个真相，去揭露一个他们现在这一刻所经历的困难背后，甚至我说是这个世界的里面的另一个的真相。这个真相除了是一个要给他们见到、给他们知道，一个在那一刻里面他们猜想不到， 但係卻會令佢哋起出望外嘅一個未來之外。其實與此同時，亦都要讓佢哋能夠可以見到一個佢哋當下肉眼係見唔到嘅，但係原來喺呢一切嘅困難、衝擊、挑戰背後，原來係有另一個嘅現實喺嗰度嚟到去出現，以至於一班嘅信徒能夠可以因為知道呢個嘅現實，因為能夠可以認定呢啲一切嘅苦難同埋衝擊背後嘅真相，以致佢能夠可以得到一份幫助佢哋喺佢哋嘅信仰同埋喺佢哋生活當中堅持落去嘅盼望。That's why， 當你打開啟示錄嘅時候，你會經常聽到約翰佢咁樣講，佢話我看見 ，I saw。又或者他会说看啊 ,behold， 因为为什么啊，因为圣灵在这一刻里面，在启示录当中，他就要透过约翰的文字来到在信徒的面前去描绘一幅的图画。而只要信徒，只要教会能够可以找得住，能够看得见这一幅的图画，就是一切他们眼下以为失控和混乱的事情背后，喂，原来是发生着另一回事的时候，圣灵的意思就是这一班的信徒，他们就能够从沮丧、从灰心、从失望的谷底的里面走出来，以致你整个人的人生，你对事情的看法，你对前路的眼界，你可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来到被扭转过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每每打开启示录的时候，其实当我们一路读，我们一路看，我们需要运用一些 imagination， 我们需要的你要学习去怎样来 picture 一幅，就是约翰在我们的面前他要描述的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就好像在启示录第一章的里面，当圣灵在那里，他去为到约翰描绘的是一幅什么的图画？他描绘的是一幅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来到充满着荣耀、充满着权能这样来到站在这个七个金灯台中间。你知不知道，当约翰能够可以 picture 到这幅图画的时候，他的心就释放，他整个人就已经改变了。因为当他能够可以 picture 到这幅图画的时候，他就明白一件事，就是过去的里面他以为他所经历的各样的困难、各样的冲击、各样的难处，只是他一个人来经历，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明白，但原来不是，这一切耶稣都知道，不单止知道，原来耶稣根本由头到尾都在那里来到同他来到同行。因为耶稣要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耶稣要在教会的当中，所以以至于后来的时候，当主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不要怕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你可以想象，就是约翰能够经历到一份什么的平安，他能够经历到一份哦，原来主知道，哦，原来主同行的一份的平安和鼓励。而当今天的早上，我们要再次揭开这个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样东西，圣灵对教会、对信徒的安慰和鼓励还要继续下去。当我们打开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约翰怎样讲？约翰说，他说这些事以后我观看，I saw， 见天上有一道的门开着，并且我第一次听见的那个好像号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这里来，我要把以后必定发生的事来到指示你。立刻我的灵里就看见一个宝座，设立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约翰在这里说，他说我看见，你问看见什么啊？他看见就是天上面有一道门在他的面前就打开了。弟兄姊妹，你留意，当约翰在这里他见到这个景象，当圣灵在这一刻里面在他的面前揭露这幅图画的时候，圣灵没有带他离开这个地方去了另一道，他没有离开过拔摩海岛，他没有离开过这个是属于他的监仓，岛上面的荒凉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甚至乎他仍然是坐紧监，而每一日看守他的兵丁也都一个没有减少过。但是圣灵呢，却在这个时刻 就在这个的环境，这个未变的环境，这个令人沮丧的环境，就在他的面前来揭露这幅图画背后另一个的真相。在那里约翰见到，他见到天上面打开了，那里有一道门，而这道门他见到那道门的里面所通向的就是一个的宝座。而最令到约翰感觉到留意得到 pay attention 的，就是原来这个宝座不是悬空，这个宝座不是只是一个的座位就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而是在这个宝座的上面是有一个的人来就是坐在这个的宝座上，仿佛似要给约翰一个的讯息，就是今天我们觉得在这个宝座底下所凌驾所统管的世界好像是失控的，但是不是的，原来在这个宝座底下所凌驾的世界的一切不是没有王管的。约翰继续去描述在这个宝座上面他见到坐在那里的那个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模样。去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他就这样说，他说那坐着仆的看来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彩虹围绕着宝座，看来好像绿宝石。碧玉和红宝石在启示录里面特别代表的是美丽，是无瑕疵，你能够想象的就是光芒和荣耀。彩虹呢亦都好像当日的时候神是怎样应许挪亚的事件的一样，神用彩虹为记，应许挪亚就是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大地。这个代表了上帝的信实，坐在宝座上那个就是充满荣耀并且信实。都不止，约翰继续描述在这个宝座上面的约翰又见到了有闪电，有响声，有雷军从宝座当中来发出，又有七支火炬在宝座的面前来点着，这就是神的灵。闪电和雷军所代表的是权能和能力，七支火炬在宝座前面来点着，更加代表了就是在这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个神的灵是完全这样来与他同在的意思。然后宝座前有一个看来好像水晶的玻璃海，在启示录的里面，海一向都是代表了邪恶的意思，是代表了敌挡神的计划。但是约翰就是见到在这个宝座前的里面，一切邪恶都要止息，一切的邪恶都要被压止，就好比当日主耶稣在这个海面上面，在一个加利利海的上面，他去斥责这个风和海的时候，他所发出的说话令到海上面一切的都要平静下来的一样。而到最后约翰继续的描述，在这个宝座上面的周围，约翰他更加见到的就是四个的末物，代表着神在地上面所创造的一切所有的创造物，并且24位的长老代表了神在旧约的里面的12支派和新约里面的12个使徒所代表的属神的群体，历世历代的圣经里面这样讲，他是每逢四个的末物把荣耀尊贵感谢献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的时候，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在宝座上那一位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来说，主啊，我们的神，你是配得我们的荣耀尊贵和权能，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原来坐在宝座上面那个不是哪一个，而是那位我们过去里面一路跟随并且是那位创造万有的上帝。这一位的上帝他不单止创造万有，原来也都同时间你都容让万有是按着他的意思，按着他的计划，甚至乎按着他的蓝图来到去存在甚至乎运行。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个失控的年代，一个在约翰并且在教会的信徒眼下看为只是带来一幕又一幕令人沮丧失望灰心的画面的环境，圣灵在这一刻他要约翰见到什么呢？圣灵要约翰见到的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 聖靈要約翰見到的是榮耀，要他見到的是權能、信實、恩典、永善，就是那位創造的神今日要坐在那個統管萬有的寶座的上面。你知不知道聖靈要給一個什麼的信息給約翰？信息好比是，你以為今日你眼下所見的東西盡都失控嗎？你認為今日你所見的東西就只是混亂嗎？沒有東西能夠掌控嗎？但你知不知道真相是什麼？真相就是神今日依然掌控。即使今日你眼里所见的尽都是那些令人沮丧的事，但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是发生着另一个的真相，就是那位创造的上帝他依然是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就是他特定的计划来去管理着这个世界。没有人有能力可以去左右我们的神对这个世界里面的心意，也都老实说，没有一个地上的政权是有那个的权势，是可以阻碍到他今天要在人类历史当中要成就他的工作。而圣灵就要让约翰在这里来先拔头筹看见这一幅的图画，以至于当他再进入去到这个的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其实圣灵要他看见一个更加清楚的画面，并且一个为他、为信徒、为教会带来一个更大盼望的画面。那你说是一个什么画面呢？我们来到第五章，这幅图画要继续。约翰他在那里就说，他说我又看见。今次约翰又看见了，但他看见什么呢？如果我们去看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是同一幅图画来的。因为在第五章这幅图画的里面，宝座依然是这幅图画的中心。不过今次圣灵就要约翰在这个时刻里面特别留意这个宝座，就是坐在宝座上面那位，原来在他的手里面是拿着拿着一样东西的。我们看圣经，圣经这样说，他说我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右手拿着书卷，这书卷的两面都写满了字，用七个的封印封着。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的来到宣告说，谁配剪开那书卷，拆开他的封印呢？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想象那一幅的图画是怎样。但我想当我们一路去想象里面，我们有一个问题，究竟这卷书卷代表了什么？究竟约翰见到那位坐在宝座上面的神，他拿着一卷书卷，那卷书卷是代表了什么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卷书卷写满了名，写满了这个的文字。弟兄姊妹，你可以怎么理解？你可以理解这一卷是神自己亲自撰写的一卷书卷。你可以理解这个书卷里面所载有的，就是正正上帝对世界的心意。这卷书卷里面所载有的，正正就是神今日他对于人类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究竟他要他怎样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的计划。但是这卷书卷约翰见到不是敞开，不是打开，而是牢牢的被七个的封印来到封着。七在启示录里面有完全的意思，换言之，就是这卷书卷过去的里面，就是被封印牢牢的、完全地的来到封着。换言之，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除了撰写的上帝之外，在这个地上没有一个人曾经将它来到揭开，甚至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里面的内容、影响里面的内容，甚至乎改变里面每一个的细节。约翰见到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走出来，你都要向着所有人的来到宣告，究竟哪个才能够配得打开这一卷书卷呢？那可能你会问，为什么要大声呢？好像我现在这么大声一样，为什么要这么大声呢？理由是，他要每一个人都听到，他要你和我都听到，他要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认定，都听得清楚。现在这一刻里面，天使他在问一条很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究竟哪个才配得上 去打开这一卷的书卷，就是掌握人类历史，揭开人类的历史，揭开上帝对今日这个世界的心意。但不幸的地方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能够展开书卷来到去观看的，因为没有人配展开观看书卷。约翰说，我就大哭。为什么？约翰说，因为我找不到，怎么办？在天上人间的里面，竟然找不到一个配得来到去掌管，来到去把握这卷书卷的人。在天下间没办法能够找到一个人能够可以驾驭这个书卷里面所讲的人类的历史，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掌控。那怎么办？约翰形容自己在这一刻里面，我就大哭。不过你这样听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怪怪地，究竟做什么要哭呢？不过弟兄姊妹，你想深一层，或许这种感觉其实不止在约翰在那一刻的心里面。你环顾今天我们的身边的周围，你环顾我们身边的社会，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天我们的社会都在哭。今天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面对着过去里面，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我们发生过种种的灾难，种种的邪恶，种种的袭击，天灾人祸迫害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没有人能够掌控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都在哭。在过去的六个月的里面，当你发现你没有东西可以为你所爱的城市做点什么，你每日里面眼见着好多你觉得好难接受的画面来到出现的时候，你的心都在哭。面对着邪恶不公的暴行，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掌控些什么呢？我们能够可以左右些什么呢？结果在我们人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往往充斥着很多的无奈，我们充斥着很多的无助，很多的愤怒，很多的抑压，很多的怨恨，就是不断在我们里面心里面不断的来到累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世界如果继续这样走下去的时候，究竟可以沦落到怎样？究竟我们会去到一个什么的地步？我们今天的盼望可以在哪里来？弟兄姊妹，因为连你这样来到去体会的话，或许当你就会发觉，哇，原来启示录跟你和我都不是那么远。因为今日我们都经历着一个这样的环境，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约翰在这一刻他见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够去掌控这个神所抓住的这个书卷的时候，他说我心里大哭。你明白吗？你能不能够明白说他这个大哭，我们都能够很容易的来到去理解。不过感恩的地方是，圣灵没有让约翰就只是停留在那里，因为长老的中间有一位，他说他走过来就跟约翰说了，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长老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他说不要哭，看啊，那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他能够展开那书卷，他能够拆开他的七印。约翰听到了，谁说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谁来的话？弟兄姊妹，其实约翰很知道长老在这一刻的里面你要告诉他那个是谁，因为犹大的狮子和大卫的根这两个的名词，这两个的专有的名词，一直都是在旧约的先知的口里面你要用来来到预言我们的主耶稣，这个是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来临，他来到的工作，他的身份的一个的描述。所以约翰知道长老说的是主耶稣，长老说的是耶稣基督，他才配得来到揭开这七个的人，他才配得来到去展开这一卷关乎人类历史，并且你和我以后下来我们要怎样行的一卷的书卷。于是你想象在那一刻里面，约翰听到长老的声音， 約翰聽到長老的描述，他本來他感覺到很沮喪，他本來他感覺到大哭，他感覺到很難過，因為他找不到一個人能夠可以掌控他眼前的歷史。於是他開始轉過身來，你要重新他要望向那個寶座，他 expect 什麼？他 expect 會有一隻獅子會走到去這個寶座的面前來奪去那張書卷。但誰不知，當我們看回約翰的描述的時候，他所見到的卻不是獅子，他所見到的是一隻羊羔。甚至乎約翰這樣說，他說我又看見寶座的裡面與四活物和長老之中有羔羊在那裡來站立，甚至乎是一頭像是被殺過的羔羊。面對著一幅這樣的圖畫，我想我們都會問為什麼的。雖然我們都知道被殺過的羊羔其實都是過往的裡面用來形容主耶穌，但是何解走到最後去到寶座的前面能夠有配得來取那個書卷的不是獅子，而卻是那頭被殺過的羔羊。並且四活物和24位長老甚至乎紛紛地來到的羔羊的面前，他們會俯伏，他們會對著他來唱新歌，他們說你配取書卷，配來拆開封印，因為你是曾被殺，曾用你的血從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國來把人來買回來歸給神，使他們成為我們神的國度和祭司，他們要在地上來執掌王權。甚至乎啟示錄的描述就是成千上萬的天使，甚至乎在天上人間各樣的被造的之物都要來到去到他的面前來敬拜，願重讚尊貴榮耀能力都歸給坐在寶座上那位的羊羔，直到永永遠遠。我們問為什麼？為什麼是羊羔？為什麼不是獅子？原因就是，弟兄姊妹，能不能夠配打開這個書卷，能不能够配去掌控人类的历史，并且我们的前路不是在乎只是耶稣他有几大的能力和威荣，甚至乎不是在乎他是那个犹大、那个大卫的根那一份尊贵的身份。耶稣配的理由只有一个，是因为他曾经被杀，他曾经用他的血在这个十字架上来买赎这个世界里面的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的人，买赎过来成为上帝的儿女归给神。你知不知道是这个的十字架令到耶稣基督他是配得来揭开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令到耶稣他是配得去揭开上帝对你和我的旨意，并且在人类历史当中他的计划最有力的原因。弟兄姊妹，你以为这个十字架只是为到你和我来提供了我们个人的拯救吗？当然是。但原来这个十字架的功效不止。这个十字架的功效告诉我们，原来耶稣在上面他不单止将你的生命来去买赎，他基本上是将整个的世界他都买赎过来。换言之，是耶稣基督的牺牲，是耶稣基督为世人所付出的爱，他不单止将你和我从罪的里面、从罪的捆绑的当中来去释放出来，更加将整个的世界来去赎回，来去归过他自己，以至于世界今日其实是可以藉着祂不再受着黑暗邪恶所捆绑，不再受着邪恶所占领，更加不受着人的控制和左右。原来今日你和我所眼见的世界一切都是耶稣的，都是属于耶稣的。这个世界今日是因着祂而做，是为祂而做，亦都是通过祂而做，一切都是耶稣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想问你想象一下，约翰在那一刻里面他经历着一个什么画面？约翰和教会当时他经历着的是一个令他很沮丧的画面。 是一个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抑压，很多的灰心的一幅的图画。但是在现在这一刻，就是一个最灰心的环境的里面，他得到一个讯息，启示录要告诉他，就是这个世界都是属于耶稣的，有一位坐着为王的上帝，今天仍然在一个宝座上面来到去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想象其实他有什么感觉呢？又或者这样，我们回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我们今天都是经历一个失控，一个混乱令到我们沮丧的世界，混乱邪恶不公的世代，每每令到我们都是对于我们眼前所见到的事，我们觉得很难接受，很难消化，灰心失望。但是今天若然启示录都要给你这一幅的图画，就是要你明白，原来你觉得一切的混乱和失控的背后，原来仍然有一位的上帝坐在天上，坐着为王，而他的宝座仍要来到管辖统管这个宇宙万物，并且你已经认定耶稣基督将你并且整个的世界都赎过来，整个的世界是属于耶稣的。我想问你的感觉又会是怎样呢？你知不知道约翰其实没有在这一方面有即时有很直接的着笔。不过事实就是，当你看完第四第五章的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约翰在这里重复又重复地他回揭描绘一幕又一幕敬拜的场面。四幻物，24位长老，千千万万的天使，还有天上、地上、地底下和海里面一切被造之物，我相信都包括约翰自己，因为他都是被造之物，一起的就是进入一场天地之间的敬拜的里面，就是本来是一幅令人灰心的画面，令人失望的画面，但是就在这一刻的里面，一下子扭转成为另一幅充满盼望、充满感恩、充满荣耀的图画。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可以这样？为什么能够由灰心、沮丧、失望一刻之间变成盼望和感恩？圣灵要告诉约翰听的就是，因为根本这个就是你现在见到发生的事背后的真相咯。人你眼见以为失控的事物，你知不知道原来今日你的天父在背后他是依然掌控的？你以为没有东西能够控制，你以为这个世界里面横行无忌，不是啊，原来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今日依然坐在宝座上，他依然是坐着为王啊，弟兄姊妹。而你想象，若然你今日能够可以带着一个这样的讯息摆入去你的人生的里面，你每日就是揸着一个这样的讯息来到过你以后每一日的生活的话，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尽管你走回入去你的生活的里面，你仍然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冲击，你会遇到挑战，你遇到逼迫。我想问，你觉得你还需不需要只是沮丧，只是灰心，只是失望？你是可不可以经历到平安？因为今天你已经知道你已经安全了，你过去的里面你已经受紧保护啊！点解我会咁讲？因为个事实就是，因为个真相就是，耶稣已经得胜，耶稣拥有呢个嘅世界，而呢个世界里面一切嘅嘢完全都系喺佢嘅手嘅掌管嘅底下，因为我哋嘅羊羔佢配得打开呢个嘅封门。但于是乎，弟兄姊妹啊，我哋可以点样呢？你知不知道我们就可以好像四个的活物和24位长老一样，我们可以回到这里敬拜的了， 我们可以每个星期日我们回到来这里，你知不知道你每个星期日回到来这里做什么？你不只是坐在这里要听讲一场的讲座，你来这里你是要敬拜这位的上帝，你是可以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唱新歌，我们甚至乎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我们发出一个宣告，就是我们这位的主他是配得我们来到清楚。并且在这个的过程的里面，在这个敬拜的过程的里面，弟兄姊妹，我知不知道有一个功效，就是你的生命再一次要被调教，你再一次要被你的信心，再一次被这位的主耶稣基督在你的面前，你去认定他就是坐着为王，这个信息你都是调教，你调教这个成为你以后六日你生活的里面的基础。想象你能够这样来到调教，然后你能够可以带着一份这样的盼望，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日坐着为王，我想请问你以后六日的人生，你估你会有些什么的不同呢？你觉得当你在面对着不同的危险挑战甚至逼迫的时候，当你继续看到你当前的局势，你不知道怎么收科的时候，那些不法无理的事继续在你的面前发生的时候，那些社会继续的动荡，而甚至乎我不知道，可能有一天教会都好像国内的教会一样，你是被逼到一个地步，现在不是没有地方聚会这么简单，而是被逼到一个地步，我们究竟怎样能够继续我们去跟随耶稣？我想问弟兄姊妹，我们还会害怕吗？我们还需要继续只是停留在沮丧、灰心和失望当中吗？我想我们不需要，我想我们都不应该会有。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一件事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而今天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以为我们眼下以为失控的所有的事情的背后，原来今天我们的上帝他依然掌控。今天你以为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些地方已经失控的时候，弟兄姊妹，原来我们的上帝依然掌控。所以你能够体会当主来到他约翰的面前，他说不要怕，真的实在真的不要怕，因为神今日他仍然继续在宝座上坐着为王，他掌控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对你的问题就是，那你呢？你怕什么？你现在经历着什么？你怕有些什么在你人生的当中你觉得现在是失控？是有什么在你人生的当中你现在感觉到沮丧，感觉到灰心，感觉到失望？但是今天的早上，我很想你知道，你看完启示录，启示录说将一切你以为失控的背后，原来依然有位神坐着为王，并且主耶稣已经拥有这一切的时候，我很想问这幅图画能不能够振作你的心呢？这个就是圣灵当日要给约翰的讯息，也是今日神要透过第四第五章要给你的讯息。弟兄姊妹，你可不可以带着这个讯息回到你的生活当中呢？在这一刻，我很想你们邀请大家一同的起立，我们就带着一份启示录给我们的讯息，我们就由衷地的来到学习同心宣告耶和华今日在我们当中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坐着直到永远。
你俾我哋嘅图画，你话在我哋人认为失控嘅背后，你依然掌控。主啊，我哋就决定攞住呢幅嘅图画进入我哋嘅生活嘅里面，我哋攞着你嘅应许进入我哋嘅生活嘅里面，就让呢个世界透过你嘅群体，透过你嘅教会，能够见到上帝，你系依然系呢个世界嘅上帝，你依然系嗰位坐着统管天下嘅王。主啊，我哋多谢你，我哋多谢你，我哋多谢你。我哋同心嘅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Amen。弟兄姊妹，请坐。